弟兄姐妹平安，也再次祝各位在座的母亲，线上线下的，能够有一个快乐平安的母亲节，蒙神的赐福，也愿神纪念你们，无论是在台前幕后为家庭、为家人的付出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阿爸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你透过你的话语，将你的真理向我们显明。巴不得今天求你使用孩子这原本无用的口，能够说出你所讲的信息来，使我们看到一位母亲她祷告的力量是何等的有功效。你在以色列要成就的，也在今天在我们的家中，在我们的教会当中要成就。求主你，当我们将我们的眼目转向你的时候，你就对我们说话。把一下时间交在你圣灵的手中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，无论是母亲，无论是父亲，无论是家人，你们是不是有过这样的经历？在夜深人静的时候，你默默的为孩子、为你的亲人、为你挂念的那个人去祷告。可能是因为他的健康，可能是因为他的学业，可能是因为他信仰的状况，甚至是对他的未来，你可能感到彷徨无助，可能感到焦虑担忧。那既然是母亲节，我们就不只是来赞美母亲她在家里的辛劳与奉献，更是要一起思考，在今天这样的时代里面，我们为孩子担忧的日子里，我们是否能够像经文当中所描述的这位母亲一样，将我们的眼泪转化为信心的祷告，将我们的焦虑转化为委身奉献。哈拿是一位流泪的母亲，在她没有做母亲的时候，她一直在流泪，但她更是一位祷告的母亲，在还没有孩子的时候，她就为她还没出生的孩子来去祷告，来去求告神。她的故事不单单只是一个古代的记载，也反映了今天每一个为人父母的挣扎，也反映了今天我们在现在的时代，我们信心征战的缩影。所以，当我们走进这一章的经文，当我们看到、听到哈拿的心声，也让我们看到神是如何借着他的故事，能够来医治和坚固我们的信心。那首先，我们要铺垫一下撒母耳记的场景。这卷书在希伯来文的圣经当中是紧贴着士师记的，所以在你的圣经当中可能是士师记、路德记，然后再是撒母耳记，但在希伯来文的圣经当中，撒母耳记跟士师记是紧挨着的。而士师记给我们留下的最大的印象，就是士师记最后的那一句话：那时以色列人中没有王，个人任意而行。什么叫个人任意而行？在士师记的结尾，以色列的一个支派便雅悯支派，因为犯罪的缘故，差点被其他的支派灭门。而最后，为了让他们能够存留后代，竟然公然让他们去示罗，去抢夺女子为妻。我们在今天的经文看到，示罗是专门设立神的殿的地方，是敬拜神的地方。而每一年的祭祀，每一年的欢庆，变成了一个公然抢夺的乱象。这个时候，以色列已经混乱到一个地步，他的罪恶、他的败坏已经无法收拾。而撒母耳记要回答的问题，就是这样的一个民族、这样的一个国家、这样的一群人，他们原本是神立约的子民，他们还有救吗？在这样的乱象当中，在这样的矛盾当中，在这样的罪恶当中，他们的出路在哪里？但撒母耳记的一开始不是记载着一个国家的宏大的叙事，而是给我们看到了一个家庭，一个普普通通的家庭。作者要让我们与一个真实的人相遇， 与他们真实的处境相遇，让我们进入到他们真实的关系里面，去面对这些真实的问题。一开始经文就说，有一个以法莲山地居住的人叫以利加拿，经文可以打出来。他有两个妻子，一个叫哈拿，一个叫比尼拿。而这个家庭存在着一个巨大的矛盾，是一开始就交代给我们的。比尼拿有儿女，哈拿没有儿女。而通过经文我们可以判断，哈拿应该是原配的妻子。所以如果熟读以色列历史的人就会意识到，这又是一个第一个娶的妻没有孩子，又娶了第二个妻子的故事。而很明显，丈夫爱哈拿多于爱比尼拿，这让我们很容易就联系到以色列人的祖宗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，他们都经历过类似的问题，没有子嗣，没有后代，他们拥有一位爱妻却无法生育。但这同时也是要暗示，神要在哈拿的身上成就不平凡的事情。作为一个敬虔的犹太人，以利加拿每年都带他的一家上示罗去敬拜神，献祭给耶和华。但是每一年最快乐的日子，每一年这庆典的日子，却是在这个家里矛盾最激烈的时候。在那个时候，大部分人都很贫穷，所以肉不经常在以色列人餐桌上出现，大部分时候吃肉都是在祭祀的时候，而祭祀过的肉是按照数量来去分配给家人的，尤其是按照他们的儿女的数量，长子就可以得双份。所以在那个时候已经开始有这样的一个产权继承的意识，按照儿女数量的比例分配给他们，他们就可以一起来共享。而祭祀之后的家宴往往是一家人难得的团聚，一起欢庆的日子。他们用餐的肉所享受的往往是已经献完赎罪祭了，献完燔祭了，而献的感恩祭或者是平安祭，大部分他们吃的是这个祭祀的肉。所以他们庆祝的是神赦免他们的罪，与神恢复美好关系的这样一个状态。但就在这庆典的时候，大家可以想象，乌云笼罩在这个家中。我不知道我们在座的有没有因为儿女的事情，因为你生命当中有一些的难处而不断的被挑起，不断的被激动的。但他哪有，你可以想象，每逢节气的时候，他们一家人上到示罗去献祭，那个路途并不很近，而一路上比尼拿的孩子们在路上奔跑嬉戏追逐打闹，而这时候比尼拿还会冷眼的去看待他，甚至在话语当中冷嘲热讽的要含沙射影，指桑骂槐。他可能说，对他的老公说，你看神多么祝福的我们家，我们有如此多的儿女，我们真是蒙上帝祝福的。或者看到哈拿也要去殿里祷告，可能暗示他说，这么多年你不想想为什么神不听你祷告呢？难道你不在自己身上找找原因吗？是不是有什么罪没有认呢？让神没有开启你的祝福能够生育呢？不单单是来自家庭内部的矛盾，还有一起同居敬拜的人，因为他们是熟人的社会，所以同村的人，住在同一个地方的人，他们都会一起上去，而且会交头接耳。哎，你看今年哈拿又没有怀孕呢，看来神真的是降罚给他，到底他犯了什么罪，导致这样的一个下场？所以庆典在越来越达到高潮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想象哈拿的心就越来越消沉。他手上没有婴孩，他膝上没有抱过孩子， 她不是不想做一个好的母亲，只不过她的身体毫无反应，这么多年从来没有回应她想要有一个孩子的渴望。而这个时候，她的丈夫出现了，她丈夫很有直男的特点，对她的安慰也非常的符合逻辑。他说：“哈拿，你为何哭泣呢？不吃饭呢？心里愁闷呢？有我不比10个儿子还好吗？”我们看到以利加拿他的安慰，好心但是不走心，甚至有点情绪迟钝。大概的意思就是，你有我了，你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？但我们要知道，在当时的社会，没有儿女，对于一个女人来说，是直接决定了她的价值。所以，对于哈娜来说，她的问题不是她的丈夫有多爱她，她的问题是她作为一个女人的价值，因为没有儿女而不完整，不被社会肯定。对于以利加拿来说，没有孩子，哈娜没有孩子是无所谓的，因为她有很多的孩子。但对哈娜来说，没有孩子却是至关重要的，所以她的丈夫不体恤她，不能理会她的情感，甚至还试图用逻辑而安抚她的情绪，反而忽略了她心中痛苦的来源。哈娜真正伤心的不只是没有孩子，而是觉得她不被看见。她多年向神祈求，却没有任何的回应。难道神真的抛弃了我吗？难道神真的是不听祷告的神吗？这是他内心的忧愁。而在这一段，我们还能够看到一个惊人的描述：无奈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。这是违反我们常识的，对不对？我们会认为这都是人为的问题，一定是哈拿身上有什么样的疾病，有什么样的自然的现象，让她不生育的。但作者不要我们这样去想，他刻意的两次重复的提出来，是上帝的旨意。那怎么可能？神不是爱我们的吗？为什么成为哈娜痛苦的来源？作为熟读圣经的犹太人，既然神在创世纪当中命令人要生养众多，但是为什么在哈娜的身上却无法履行这个命令呢？为什么只有他不能享受这个祝福呢？这句话告诉我们，哈娜不生的原因不是她身体的问题，而是神的主权。这强调的是她刻意而为。那我们就不禁要问：一个女人不生育能带来什么美好的目的呢？在这么一件痛苦的事情上，神怎么可能有一个美好的旨意呢？在后面的经文会解释，哈娜的不孕并非是毫无意义的受苦，而是神要借着这个家庭带来以色列的转变，神要借着这个家庭去带来一个属灵的翻转和复兴。神会刻意制造的一些事件，在我们看来是悲剧，在我们看来是不可理喻的，但却要成就那超越苦难的旨意。所以，只有结合一件事情，它最终所带来的结果、最终的影响和上帝终极的目的，我们才能够正确的理解人生当中的苦难和辛酸。在哈娜不生育的这件事上，神不是为了惩罚他，而是为了让整个的以色列更加能够专注的寻求他，来依靠他。而这样的一个事情，就是从哈娜这一个可怜的女人身上开始的。哈娜的祷告最终不仅要改变她的命运，要改变整个以色列民族的走向。她成为撒母耳的母亲，神要在她的身上彰显她的荣耀。很多人会认为，因为有苦难，所以神不可能存在。但圣经反复的要告诉我们的是，因为有苦难，而苦难是神旨意通达的方向，神的旨意往往就是在人的眼泪当中 去展开的。而以利加拿以他的直男的思维，又给他双份的祭物，试图在制造一种家里的平衡，一种平等。这是我们男生很会做的，对不对？我们就是稍微两边都安抚一下。但他没有想过，面对比尼拿的嘲讽，面对众人的眼光，汉娜没有任何的抵抗的能力了。他只有低下头，不做回应，而眼泪已经不受控制的滑落。他吃不下饭，也不愿意与人说话。他不是不相信神，只不过在多年的祈祷没有任何的 回应情况下，他已经快坚持不下去了。每天都在崩溃的边缘，每一个事情都会引起他，提醒他，他没有孩子这件事情。所以我们需要面对一个事实，在我们的世界当中，在我们的生活里面，我们不会每个人都像哈娜那样，是为了没有孩子而受苦，但我们却或多或少，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，总会有一些的困难，有一些的困境，让别人会看到，就会说，一定是你哪里出现了问题。我们总会有一些的问题会被别人去误解，可能是我们健康的问题，可能是工作的低谷，可能是婚姻的破裂，可能是人际关系的张力。这世界总能找出来一些你所缺失的东西，然后告诉你，你有问题，你不正常，这是你的错。但弟兄姐妹，我们的神不是以我们的缺乏来去定义我们的价值。他不是以我们的苦难来去决定我们的未来。神所看重的是我们在他面前是否要投靠他、信靠他、顺服他。所以哈娜没有把这份苦毒发泄在人的身上，她没有去回击她的对头，她没有埋怨她丈夫不理解她，她带着破碎的心走进圣殿当中，她要把这一切倾倒在神那里。旧约的圣经没有记载其他的女性是进入到耶和华的殿的，也没有记载任何的女性是向神许愿并且履行誓言的，哈娜是唯一一个。而她的祷告也是旧约圣经当中记载最长的祷告之一，她呼求神的名也是最多的，在短短的经文当中有18次之多。我们可以看到，她在窘境的当中，她仍然去寻求神的帮助，去寻求神的庇护，她没有想要用人的办法，来来来，让我的使女与你同寝，生的儿子归我，这样我就除去我的羞辱了。他要向神去寻求，所以你可以想象，哈娜匆匆的走过人群，走过人的目光，走过人的交头接耳，走过那座低矮的城墙，来到安放着约柜和圣幕的圣殿当中。有大祭司以利坐在圣殿门柱旁边，而他清楚的知道，只有神能够让他生育，所以在祷告当中，他不怀疑，只有神能理解他的处境，并且只有神能够倾听他所诉的心声。他的哭泣，他心里的愁苦，要来到上帝的面前。心里愁苦，在其他的地方，在圣经当中，其他的地方都是在形容失去至亲，或者是承受巨大的肉体的痛苦所经历的那种的愁苦。我们看到哈娜没有装作属灵上很坚强，她坦诚地面对自己的情绪和自己的状态，她丝毫不掩饰自己的软弱。而在神的面前真实地面对自己，是我们祷告的起点。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，我们需要认识到我们自己的光景，承认我们自己的软弱， 因为在神面前，我们是赤露敞开的，我们是无处躲藏的。而这种痛苦的解脱，无一例外不是来自于人的帮助，在任何的情况下，只有神亲自的介入才能补救。所以哈拿是一个有智慧的女人，她知道她唯独要向耶和华寻求帮助。那她是怎样祷告的呢？在经文当中，我们看到她的祷告有这样几个特点。首先，她把自己摆放在非常卑微的位置，她称自己为神的婢女。而在她的祷告当中，她没有任何的自夸，她都是带着一种谦卑来到神的面前。第二，他对神有正确的认识，他称他为万军之耶和华，这是整本旧约第一次有人用这样的称呼来称呼神。这个称呼是要承认上帝的权柄和能力，他恳求神按照他的名，依照他的本性来去行事。他在他无法生育的软弱当中，他要宣告上帝的大能，即便是在绝望的处境，他也对上帝的能力和主权有十足的信心。而第三，就是他恳求神纪念他。在原文当中，纪念这个词，它的含义不单单只是想起，不单单只是一个记忆生理上的问题，而是被纪念的人，他要参与积极的行动当中。那他要神为他做什么呢？很简单，他求神赐他一个儿子。他清楚自己要什么，也知道只有神能为他成就，并且他在耶和华面前不住地祈祷，不停地祷告，因为他的迫切。当然，神全听他的祷告，不是因为他说的话多，不是因为他祷告的多久。神顾念他，垂听他的祷告，是因为上帝的恩典。但他不住的祷告体现的是他心里的迫切和无助，他只有向神来去诉说。作为一个正在挣扎的人，作为一个毫无帮助的人，作为一个身处困境的人，他寻求耶和华的保护。通过祷告，他将他最大的问题、最多的难处都直接带到神的面前。而苦难常常会让我们这样做，不是吗？我们人生当中的疾苦，我们人生当中的问题，更容易把我们引到神的面前。而他许愿，一旦神赐给他一个儿子，他要完全奉献归给神。这个许愿不是一种交易，因为他好不容易得来的儿子，人是不会把他随便献上归给神的。所以当他说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的时候，不仅仅是一个许愿，更是表明他凭信心所从神那里领受来的孩子已经将他献上了。而哈拿因为全神贯注的祷告，因为全神贯注的向神祈求，以至于都不知道祷告了多久，甚至不知道有一个祭司正在盯着他看，甚至近到可以盯着他的嘴看他在说什么。而哈拿的祷告引起了祭司以利的注意，并且让他得出了一个错误的结论。我们看似好像以利正在尽职尽责的来守护着圣所，避免人去亵渎，但另一方面，他其实展现的是自己属灵的愚钝。他不知道眼前的这位妇人正是因为愁苦，为了要在神面前倾心吐意而来祷告的。在这样的一个地方，他无法区分一个酒醉的人和一个祷告的人，这是非常荒谬的。虽然他是大祭司，虽然他应该是属灵最成熟的那个人，但却是灵性瞎眼的。不过他这样的担心也可以理解，因为在示罗举行的节日当中，很可能醉酒、酗酒是一个常态。而哈拿为自己辩解，说不要把他当作 一个不正经的女子。那这个不正经的女子很形象，在原文当中就是形容是比列的女儿，就是当地的这个当地的神。她非但没有表现出对神的不敬，反而因为她仇敌的羞辱，因为她极其的悲伤，她正在向上帝祈求。而她的情绪的激动，反而让以利引起来的误会。很多的时候，我们会看人，都是看这个人情绪是不是稳定，所以情绪激动的人一定是有问题的。很多的时候，我们像以利一样，看见别人情绪激烈或者不合常规的祈祷，我们就急于去判断，急于去贴标签。但哈拿的回应，只是说他心里的愁苦，他在向耶和华倾心吐意。这个在原文当中形容是将一个容器完全倒空在另外一个地方。哈拿在倾吐，在倾倒他的痛苦，向神在倾倒。而澄清状况之后，以利也没有继续的为难他，反而祝福他说：“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了，愿以色列的神允准你向他所求的。”而哈拿也凭信心领受了以利的话。就如同领受了上帝的回应一样，他能够感受到的平安，来源于他对上帝的祈求，他确信神已经听到了，已经理解了，已经接纳了。就如他确信神一定会赐给他一个儿子一样，这让他感到安慰。祷告的结果就是能够让我们在神的面前得到他的安慰。所以，当他进到殿里来，他是在极度的沮丧和愁苦当中，而出去殿的时候，他的脸上不再是愁容满面。他能够吃饭了，他不再是以泪下咽了，他能够信靠神，因为他确定上帝听了他的祷告。而第二天，他们全家在神面前敬拜，然后回家了。但是在下一次来到示罗之前，这个信心的功课仍然没有结束。上帝对他祷告的回应不会是立竿见影的。虽然他们做了该做的事情，但是他们依然还是要等候的。经文虽然没有描述，但是我们可以想象，在头几个月的时间，他依然很焦虑地观察着自己身体的状况。而上帝顾念他，使她怀孕生子，于是她起名撒母耳。撒母耳这个名字的意思，类似于是属神的人，或者是神听见了。撒母耳不是偶然得来的，他的生命是祷告所结的果子，是神回应他的痛苦，是神给他的信心和委身的恩典的记号。而信心常常需要我们去等候的。哈拿不可能立刻就知道自己怀孕了，她仍然需要等待。而等待的这个过程，就是哈拿的信心不断的被炼净的过程。我们是否相信神是听祷告的神，决定了我们在接下来会怎样去行，会怎样去做。我们对神的信心就取决于我们是否相信他听我们，他应允我们，他知道我们的痛苦，知道我们的苦情。而哈拿在生下撒母耳之后，他并没有忘记与神所定的约定。他说，等孩子断奶之后，他就要向示罗朝见神，让他永远住在那里侍奉耶和华。而哈拿对自己的行为解释得非常简单，也深刻。我祈求能得这孩子，耶和华已将我所求的赐给我了。因为神的赏赐，哈拿没有据为己有，反而是将它归还给神。所以她去履行诺言，而她的丈夫也支持她这样去做。因为在当时，按照条例，妇女所许的愿，丈夫是有权反悔的，是有权取消的。但是她支持她。 于是他们就把撒母耳到了带到示罗，交给以利去照顾，让他终身担任拿细耳人。这就是剪刀不剪头发的那个意义。而为了准备这个仪式，他们抚养孩子，然后将他献在耶和华面前的时候，献上了丰盛的祭物。撒母耳的成长跟侍奉，在今后的日子里面，会不断的强调他是侍立于耶和华面前，他是侍立在耶和华面前。哈拿所做的最正确的决定，就是他把孩子带到了上帝的面前。他不是求得了这个孩子，看为至宝，于是就把他据为己有。我们可以想象，这对一个母亲来说，对于一个长期求子的母亲来说，是多么的困难。但是他愿意交托，不是把撒母耳的生命控制在自己的手里，而是因为他相信上帝是信实的。既然神能够赐给他这个孩子，神就一定能继续的带领这个孩子。我们经常说，我们也理论上知道，把儿女交在上帝的手中是最稳妥的。但当我们真正要去交托的时候，却是困难的。在哈拿的故事当中，我们不仅看到了一位母亲她的信心与奉献，我们更是看到了一个以色列历史的翻转，以哈拿的信心来改变一个国家、一个民族的命运。她不是先知，她不是士师，她也不是祭司，她也不是贵族，她只是以法莲山地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。但她的祷告却扭转了以色列的历史，她的儿子成为了士师时代到君王时代过渡的那个关键人物，是神历史计划当中的重要的一个节点。弟兄姐妹，通过哈拿的故事，我们要知道，撒母耳的故事的开头不是在圣殿，而是在家里。撒母耳不是一出生就属灵的，不是一出生就自带光环的，他不是一出生就知道熟悉律法的。撒母耳因何熟悉律法？是因为哈拿在家中对他的抚养。在他在家中留在家中吃奶的这3年当中，他母亲就会用爱、用信心、用敬畏神的言语和诗歌，在他的心灵当中种下一个根基，告诉他你是属于神的，你将要被献在耶和华面前，你将要在耶和华面前去侍奉、去服侍，你将要被神所使用。所以这育儿的时间看似很短，但是哈拿以无条件的爱和接纳去建立这个孩子，让他能够有足够的安全感，可以离开父母，在那么小的时候离开父母，到圣殿去居住。而且他用属灵的话，用见证、用圣经去建立这个孩子的价值，用信心的委身和榜样来去塑造他的生命。撒母耳，他的事工不是从圣殿开始的，乃是从家里开始的。当他第一次进入到圣殿，他就知道敬畏耶和华。这不是因为他与生俱来是如此，而是他父母教的。是因为他从他父母那里学会了什么是敬畏神。有了祷告，还有榜样，这才是撒母耳成功的原因。这一位母亲，她的忠心不单单只在体现在她的祷告当中，更是体现在她的家中的一言一行，在每一天的生活，我们是否有活在我们孩子面前那个真实的信仰？孩子是看出来的，孩子是明白的。我们所说的话跟我们所做的事是否一致？孩子是明白的。我们是否有在家中活出这个榜样，成为他们属灵方向的指南针？这是至关重要的。哈拿的故事要提醒我们，在上帝的面前，我们生养儿女 不单单只是生一个孩子，更是去预备一个被神所使用的器皿。这是我们基督徒生养儿女的意义所在。当他在神面前求一个孩子的时候，他也不知道这个孩子将来会怎样，他更不知道这个孩子将来要高以色列的君王，要引领他们走向一个新的时代。他只是一个住在以法莲山地的农村妇女，但他知道他当敬畏神，他把日常家庭的生活在神的恩典之下与神永恒的计划联系起来。在今天，当你在家里为孩子祷告，或者你因为某些事情为未来焦虑、为未来愁烦的时候，请不要轻视你现在的痛苦，因为神不会你轻视你现在的痛苦，反而神可以使用，神可以就像使用哈拿一样，让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来成就他的计划，来成就他的旨意。但我们要顺服，我们要信靠。尽管这个世界会变得越来越黑暗，越来越堕落，但我们要相信神依然是听祷告的神。即便是在绝境当中，在困苦当中，他依然通过敬畏他的人继续的来工作。求主帮助我们，无论是我们有儿女的，还是我们没有儿女的，我们都能够像哈拿那样，通过信心来祈求，以顺服来回应上帝的呼召，以奉献来把我们人生当中最宝贵的交托在神那里。我们从神那里得到的，也应当带回到神的面前。我们一起祷告。阿爸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实在是有恩典、有怜悯的神。你看到我们的苦情，你知道我们在你面前那无数个日日夜夜在你面前倾心吐意的。你收集我们的眼泪，在无人看见的时候，你仍然看见。你是耶和华以勒的神，在你的身上你必然有预备。无论我们今天处在什么样的光景，无论今天我们处在什么样的困境，主，我们都愿意相信你已经看见，你已经预备，你正在成全那关乎我们的事，使我们在你面前能够以顺服谦卑的心来祷告、来敬畏、来敬拜你的时候，主，你就让我们以信心的眼睛看到你的计划，看到你在我们身上要成就的美意。求主帮助我们，尤其是帮助我们在座的和线上的每一个母亲，都能够将我们的儿女交托在你的手上，使我们愿意从你那里得来的愿意奉献给你。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